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他是一位香港人，他是卓志杰先生。他从小跟着妈妈去教会，认识主耶稣。在他19岁那年呢，妈妈却因为乳癌过世了，对他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他回想当时候自己为妈妈可以病得医治祷告了3年多，没想到却得到这样的结果。当下就决定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做一个好人了，而且呢，我也不必再信这位骗我要做好人的上帝了。愤怒的他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甚至呢用吸毒来助兴，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实际上却是把自己推入一个黑暗的深渊里。之后他的人生该怎么办呢？而这位曾经让他非常失望很愤怒的上帝，又如何带领他的生命翻转，走上了这一条满有祝福的恩典之路？最后他竟然会说，我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爱我的上帝。今天就邀请卓志杰先生来到云彩飞扬，聊一聊他的生命故事，也盼望我们从他的故事里面来听见信心、盼望和真爱。邀请卓志杰先生。卓哥你好。
英如好，很高兴在这个地方能够跟大家在空中相遇。
我想从口音就听得出来，卓哥不是台湾人哦。您出生在香港。
那我70年代出生在香港。那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香港是受到英国统治，那受到很多西方的文化。外婆我妈妈都是信耶稣的，那从小他们也教导我去教会读圣经，然后也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帝，他就叫耶稣这样。
爸爸呢？爸爸也信耶稣吗？
爸爸因为妈妈的缘故，当然有些时候去教会他有出席，然后我们也一起祷告。虽然没有妈妈的那么的认真在信仰上，但是他有一段时间也是在跟着我们一起去教会，我们一家人都在祷告敬拜上帝这样。
这样说起来会不会卓哥您跟妈妈的关系会比较亲近？
应该会啦，就是妈妈是很疼孩子嘛，然后爸爸是扮演那个严厉的黑脸的人，所以我跟妈妈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然后只要塞那一下，然后什么东西都可以得到了。
对，妈妈比较不会处罚你。
妈妈比较疼爱，妈妈比较温暖，那我也很乐意的跟她互动，所以跟爸爸的关系是不太一样。
说实在话的，成长在基督教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啊，会不会父母对你的教育的方式会蛮不一样的？
从小就是被教导，那你要做好人，做对的事情。所谓的道德要求背后，其实知道有一个上帝正在看啦，所以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不太理解的时候，感觉上帝在偷看我，所以我不敢做坏事啊，那好像上帝在看了这样。那到后来慢慢发现，原来那个美善的事情是从上帝来，所以不知不觉也没有人特别说要怎么样要求我，反正就是在这个过程，爸爸妈妈也期待我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成为一个在社会上能够带给人益处的人，所以加上这个信仰本来的核心价值就是美善嘛，所以理所当然就是我往那个美善的事情或做好人的方向去做这样。我自己觉得自己信耶稣的，然后其实每天都有在祷告，我每天三餐啊或者是睡觉以前都会祷告，这个习惯好像继续没有间断的，是也是妈妈教导下来嘛，然后最起码的最基本的就是躺在床上面，然后睡觉以前，我们会为了当天来祷告，然后为了一些难处啊，为了家人的健康啊，为了爸爸的工作啊，为了妹妹的成长啊，我记得小时候的睡觉以前就是盖那个棉被之前的祷告，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
虽然可能还不是这么的了解圣经真理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大体上知道说，诶，有一位上帝，
是
我可以跟他对话。
小时候就深刻的印象就是，妈妈曾经跟我讲说，那她说志杰啊，那你长大以后人生可能会遇见困难。我们家那个墙壁上面是挂了一个十字架，另外一面挂了一个耶稣的像。她就指着那个十字架说：“你记得，当你长大以后，你可能人生遇见困难的时候，记得有耶稣爱你啊。”这样，这句话到现在为止我还听得到了，就是深深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对上帝的认识大部分都是从妈妈的口中然后是衍生下来的，
所以妈妈对你的影响真的很大耶。可是在你读高中那段时间，好像妈妈的身体就出了一些状况，乳癌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在大概16岁的时候，也因为我们在香港念小学嘛，小学就中学，中学只念5年，所以大概在中学的3年级的时候，大概16岁吧，那时候刚好有生物啊那些课，化学那些课，那老师在课堂上略略提到癌症的那些事情，刚好那个时间，然后妈妈发现有乳癌这样。我们一家四口嘛，然后一直以来都很快乐的，然后典型那种快乐的家庭呢，就是礼拜天爸爸会开着车载我们去香港的饮茶呢，吃那个烧麦啊虾饺啊这样。妈妈发现癌症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快乐开始离开我了，然后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焦虑，就是因为癌症嘛，那时候应该是1986年左右了，那时候的癌症，当时候的认知或者是我理解的癌症就是代表死亡。所以当妈妈去检验回来报告发现是癌症了，我记得对我来讲非常大的冲击，我里面第一次感受到被生命威胁的。我的人生经验，对到16岁为止我都没有遇过任何的人离开我或者是突然死亡这种事情，我都以为都觉得人就是活到80岁90岁自然死的这样，所以我觉得中间生病或者意外死的是罕见的，而且也没有想过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时候发现妈妈癌症呢，从那我每次去医院我都有在旁边，然后看到医生的表情啊，看到护理人员的那种拿报告出来那种表情，都知道不太妙了。然后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即将要发生了，那件事情非常让我害怕，就是我可能我妈妈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死了。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我妈妈小时候跟我讲的那句话，就是我刚刚说的，妈妈曾经对着我说：“志杰啊，如果你遇见人生巨大的困难，你记得耶稣爱你，耶稣能够帮助你啊。”我想起这句话以后，刚好回到家就看到墙壁上面的十字架了。那我就每天祷告的次数变多了，迫切的就为了妈妈的病赶快好。然后那时候我觉得上帝爱人的，然后也觉得我们家庭是很快乐，也没有做坏事的。那时候想法就是坏的事情不临到我的，那祷告就可以了，祷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这个过程有3年的那么久，3年的妈妈的病起起伏伏的，就是手术完了回家了休息了，那个伤口好了，然后以为没事了，然后以为啊，就可以欢喜快乐再继续过日子。但是没有想到伤口好了，然后回去回诊的时候发现癌细胞又发生了，然后所以又接受电流，整个皮肤都烧焦这样黑色的，然后接下来电流又回家了，然后以为没事了，然后再回诊的时候又发现，所以这过程非常的痛苦，就是每一次的盼望都变成那个毁灭了齁。所以后来化疗了，然后头发掉光了，然后看到妈妈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然后即便遇见那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也是不断的祷告。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大概几乎每天我都跪在那个妈妈指着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地上，有时候我带着我妹妹跪着为妈妈祷告，然后很单纯的跟妹妹讲说，那耶稣能够救我们家人，我们只能够耶稣救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祷告这样。
在这3年你常要陪妈妈去医院做这些疗程，妈妈有对你说什么话吗？
好像没有了，就是她都觉得她会好啊，然后都一直鼓励我啊，然后
就虽然他自己在这个病痛当中，可是他一直鼓励你要有盼望。
印象当中他没有太多消极的，对，或者是苦读啊，或者是那种愤怒啊那种，那都是蛮期待会好过来这样。里面散发出来的最少是有盼望的。那个时间就是感受到很大的压力跟焦虑，就是根本不确定他可以活多久。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开始感受到什么叫没有啊，什么叫空虚啊，什么叫焦虑恐惧啊，那个时候都通通都发生了。所以虽然有在呼求上帝了，那也虽然不是什么百分百很有信心的人，但是起码心里面最少有一个期待，是上好像只有上帝能够救我了，没有了，所以还是有求上帝，期待那个奇迹发生这样。那到最后当然状况是越来越差嘛，差到一个地步，那时候感觉已经换一般人的说法啦，就是除非有奇迹啦，不然他不太可能的，因为最后癌细胞跑到脑袋嘛，然后整个他都可能走路啊、视线啊等等的都已经失去功能了。1989年8月5号啦，我们在医院陪他，医院那时候提醒我们可能有心理准备了。那没有想到那么快，就是当我们回家了睡觉了，那电话就来了，就赶去医院，妈妈已经走了。当然你说也不是说马上突然来了，其实心里面也是有
一些心理预备了、
有一些很有一些心理预备的，所以当然也不能接受那个结果嘛，就是因为好像当你满怀期待的时候、发现那个答案不是你要的，那有些时候的确没有办法接受。那时候我应该是19岁左右嘛，19岁的青年嘛，愤世嫉俗嘛，最深刻印象就是把妈妈送到太平间的嘛，办理好手续以后回到家是深夜了。那我回到家进门第一件事情就是踩在那个餐桌，把那个挂在墙壁上面的十字架，也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指着那个十字架，也就是我3年跪在那个十字架面前那个十字架，我就把它拿下来，我就非常非常的愤怒，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就把它折断了，很愤怒的丢在垃圾桶，然后就跟我爸爸讲说，不要再跟我讲耶稣啦，不要再跟我讲上帝，骗，一些都骗人的啦。然后从哪一刻开始，我就打定主意，我没有要信上帝了，我也没有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我也不愿意相信世界是有盼望的，我也不再期待美善的，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丑陋的，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就从盼望幻灭失落转变成为一个愤怒的情绪嘛，然后这个愤怒我就投射在耶稣身上。
那是一种什么样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原彩飞扬，我是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卓志杰先生的生命故事。卓哥，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哦。我们在上一段提到说，因为妈妈乳癌病逝带给你生命很大的一个打击，变得你当时候对基督信仰有非常大的不谅解，其实心中会不会有很多很多的问号？当然这些问号就会变成一个愤怒的情绪，所以后来这个情绪也就透过这个玩摇滚乐团，然后组 band、把它发泄出来这样子。
我在香港长大的，我爸爸是听那个西洋音乐乐迷，他有在一套的音响，然后有很多黑胶唱片，他听的倾向摇滚乐的音乐，所以小时候我还没懂得什么叫摇滚乐的时候，我小大概念小学吧，我大概就坐在那个客厅，我的嗜好就是把那个唱片拿出来，那打开看，看到哇，乐团的人很帅啊，那长头发、啊、那个牛仔裤啊，那拿着一个吉他，我觉得从小时候就潜移默化，摇滚乐里面给我的那个感觉是很自由啊，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很帅、啊，是一个明星啊，那东西对我影响，但是我没有觉察到了。那我听的摇滚乐比我爸爸听的口味更重，比如说重金属那一类的，里面的那个讯息有几个主题啦，就是中那个摇滚乐里面的主题大概就是愤怒嘛，暴力嘛，然后或者是邪恶嘛，或者是毒品，或者是性自由等等，这个就是摇滚乐典型的主题了。那这个文化一直洗脑，一直洗脑，然后加上我已经不需要再向任何人负责任了，所以我完完全全 totally 的，然后沉迷在那个摇滚乐里面。
是，
然后初期我是被重金属的音乐影响嘛，所以我都留长头发啊，那玩牛仔裤啊，弹吉他啊，大叫啊这样。然后摇滚乐里面有很多的信息都在欺骗我，说毒品可以让人家快乐，他们吸毒以后继续出唱片啊，继续成为万人的那个崇拜的那个偶像。那因为同辈之间有人介绍我去抽大麻，然后虽然当场大家都是一群青年人，但是这个事情是犯法的。当那个朋友拿出那个毒品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讶吧？那这个是什么？就是有人抽了，那就抽了。然后因为这个刚刚讲的背景，就是觉得抽大麻就是对在摇滚乐里面或者是摇滚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那我就轮到我的时候就抽了。抽完就是我发现我被带入在另外一个世界了。抽完以后大概想法就是说，为什么那么晚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早一点给我呢？毒品改变了我的情绪，也改变了我的感官嘛，所以从前不快乐的，然后抽一口大麻就马上快乐了。那我的视觉，我的听觉，我的感官，所有东西都被干扰了，所以我几乎觉得我自己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对我来讲是一个逃避也好，是一个逃射也好，就是我不需要再活在痛苦的世界了。那我的愤怒，我的悲伤，我的难过都可以在透过毒品感觉上得到解决了。所以我们一边吸毒，然后一边就创作音乐，过一个正式的摇滚式的生活。因为摇滚是一个概念，但是你要过一个摇滚式的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嘛。因为摇滚人很颓废嘛，然后不守规矩嘛，所以过马路也不会按照那红绿灯来过，所以整个生活都 totally 的变成一个 rocker 这样。所以那段时间没有想做其他的事情呢，我也不想去上班，也不想要交女朋友，不想结婚，也不想发达，不想有成就，就是我们几个人的目标就是要努力的专心的创作音乐，再用摇滚乐来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那当然那个东西就是愤怒啊。小时候读圣经嘛，然后耶稣不是说你们又跟随我，也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嘛。后来我就想到耶稣，想到信仰，都非常的愤怒跟不屑啦。反正听到基督教，听到圣经，听到耶稣，我都从里面感觉恶心啊，想要吐。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在创作音乐，然后用什么题材比较好呢？那就想到啊，不然用那个耶稣说你拿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的歌名叫 Follow Me 啊，跟从就是耶稣讲的，那我们唱英文嘛，就用耶稣说那句话跟从我放在那个摇滚乐的格式里面，然后去表演啊，去录音啊，这样背后就是讽刺耶稣跟随你有什么用，就是引导我去一个灭亡的路，这个是我自己在解释啊，那时候
所以那时候觉得信耶稣才是走灭亡，但是吸毒的话就可以让我重获新生，
对，越来越快乐，
进入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升华了。
吸毒它会那个需求越来越大嘛，我们约的朋友就是礼拜六也抽，礼拜天晚上也抽，最后每天晚上连白天也抽，所以根本日跟夜，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吸毒的后生活，好像已经混在一起了。用了迷幻的内的那种大麻以后，那我用我自己开了一个录音室嘛，那时候就接触到安非他命，那时候就开始做安非他命。那接触安非他命，根据它的药性啦，那对我们想要做音乐玩音乐是非常好，像非常好了哈，就是他会很执着在不停的弹啊，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地方像这样的地方嘛，就是有所有的乐器，然后我们关在里面七天都没有离开过，
七天啊，
没有看过阳光，然后弹吉他弹到手都流血，因为不停的吸毒，那吸毒以后就是安非他命后，他非常的他不能睡觉嘛，你自己会觉得很专心的，其实不是啊，比如说我举个例。我们弄一个器材，弄一个效果器，像这样的左右声道插进去，然后插在你的乐器，我可以弄这个东西，可以弄一个晚上都没有弄好。所以吸毒以后，整个你以为很专心在做事，其实它影响到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但是你以为自己很专心在做。所以安非他命大量的使用以后，你像我刚刚形容嘛，七天没有办法睡觉，也不想去睡觉，长期的这样生活，人开始都神志不清了。那
对啊，而且你那个时候会暴瘦，变得好瘦。
那时候是27腰啊，
因为都觉得不需要吃饭啊，因为不会肚子饿的感觉。那这样的话，乐团还有办法继续进行吗？
乐团那个时段可以，就是安非他命的时代。不同的毒品它有不同的效果嘛，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如果迷幻的东西，那我们就用来欣赏音乐用嘛。我大量使用安非他命以后，我没有办法睡觉，然后精神开始混乱了，就是有幻听啊，有看到影子啊。那时候家人，我忘了是家人劝告我还是朋友带我去看精神科医生的。我看精神科医生之前，因为安非他命没有办法睡觉，我已经大量的使用那种强力的那种安眠药啊。那我在不合法的手段已经拿到很多，然后所以一边吃安眠药，一边吃安非他命。一个是用来睡觉的，一个是用来提神的，所以两个去吃，整个精神就混乱嘛。所以那时候去看精神科医生，希望得到治疗，但是没有用。就是看完医生之后，我在电梯口啊，医生的电梯口，我就把医生开给我的药一口气把它吞下去，然后就接下来那几个小时，一天两天，我就不知道去了哪里。那个混乱的状态是非常的严重，所以那时候有人介绍，不然你试试看这个毒品好了，那个就是海洛因啊。吸完海洛因以后，发现那个吸安非他命那个症状，所有不舒服都能够解决了，海洛因就上瘾了。乐团啊，跟做录音室的那个事情就慢慢崩溃了，音乐没有办法再玩了，因为根本没有兴趣了，所以录音室也没有办法经营了，所以整个录音室的乐器啊、器材啊都全部拿去变卖，换海洛因，就在这个地方吸毒。然后那时候就乐团解散嘛。
那你那时候家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跟爸爸跟妹妹，他们应该会知道你在吸毒。
那时候已经很少跟他们联络了，那他们也知道我在吸毒嘛。
其实吸毒的花费其实是还蛮大的耶，那你要怎么有这个钱来供应你吸毒呢？
一开始的时候一大群人吸嘛，然后大家的钱都会投进来嘛，然后最后因为我们做那个录音室是有赚钱，就是有租给人家使用，那起初的时候还可以赚的不是很多，但是起码有点收入可以做嘛。那后来其实有生意也没有办法接了，因为根本没有力气去做啊，所以最后就把东西都卖啊，就没钱了，然后就跟人家借啊，回家跟爸爸要啊，跟一般吸毒的人一模一样啊，就是你会想尽办法去找朋友拿到钱，然后变卖什么拿到钱，你想得到的都可以做了，因为毒瘾一来，你其实你什么都不需要了，只需要那个毒品了。
你那时候有因为吸毒的关系被抓吗？
在某一次我去买毒品的时候被警察来抓了，因为我是没有犯案的记录嘛，所以他就给我定期的回去检验那个血印尿液这样，然后好像一两年嘛，然后就都会重犯了，然后所以后来就罚我去那个戒毒的地方嘛。
那卓哥，您在沉迷毒瘾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曾经有想过我真的应该把它戒掉？
常常都在想，但是
常常都在想，
其实身不由己然，你的理智你的良心告诉你这样下去不行了，但是那个因为毒瘾跟那个闹钟一样嘛， 他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就会想了，一想你什么都忘记了啦，吸完之后你就良心回来嘛，然后那个你的那个人生盼望就回来一点嘛，那觉得啊不应该，但是那个闹钟一响全部都忘光了，你就要满足那个毒瘾在叫你那个需要。我在迷上摇滚乐的时候，我其实对上帝很愤怒嘛，那我有去拜邪教了，我们吸完毒然后画了一些符号在地上，然后念咒语，然后叫鬼，有这样的宗教行为的。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睡在一个棺材里面的，那时候我不相信耶稣嘛，我迷上摇滚乐，我发现这个他是有个外国人的，他很酷哇，那我也要信这样，所以跟他接触以后，然后就我们就开始找那些书啊，然后那些念那些咒语，其实在初学的阶段呢、啊，感觉到我在那个跟那个邪灵有一些的接触嘛，然后他给我一个邪恶的力量，然后我什么时候觉醒的呢，是那我以为那个邪的东西或者是魔鬼是上帝了，我以为把它取代我小时候所信的耶稣，但是我什么时候发现不是的，是因为我毒瘾越来越深了，毒瘾越来越深，我人生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 我突然我觉得是指那个上帝好像天一道光照下来让我醒过来一样，就是我心里面有个问题说，如果我信的那个是真的是神啊，那我的生命怎么可能越来越糟糕，我信他我越来越走投无路，不可能嘛，就代表他不是神嘛，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诶，那个应该不是神，那时候就开始有在机会想说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虽然想但是还没有机会啊。
我觉得人在一个痛苦的际遇的里面，其实他都会期待有一个绳索可以抛向他，可以抓着这个绳索从那个泥沼里面爬起来。那么这个救命绳索后来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卓志杰先生继续来分享。
神啊，纪念我们的罪孽，谁能站立在他的面前，带领耶稣流出宝血，罪的赦免，坦然无惧到世人宝座前，承认我罪，
我是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卓志杰先生的生命故事。卓哥是香港人，现在在台湾工作。那么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卓哥您的故事。刚才提到说，因为在这个毒品的深渊里面，其实你非常的痛苦。那当时候有拜这个邪教，把邪教呢当作上帝这样的崇拜。可是后来你发现，如果今天他是真的能够帮助你的，为什么你还会继续的陷入在毒品的捆绑里面无法自拔？但是因为又找不到一个救命的绳索，所以又很痛苦。那时候会不会绝望到甚至想要结束生命自杀，这种念头跑出来？
长期活在绝望当中的，那个毒瘾发作是非常痛苦，然后良心告诉你说这样是不行的。多次的我想说这样没有办法再活了，那我倒不如死的算了。所以就想出一个非常好的计划，我遗书已经写了，因为我们家住在17楼。所以想说我毒品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那怎么办？那怎么死比较舒服？上吊也不敢，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我因为我注射毒品，我知道有多少的分量我可以承受嘛，所以只要过了我能够承受的分量，那我就晕倒嘛，所以我已经算好了，那我注射大概多少的分量，然后站在我们家17楼的那个外面的阳台，想说注射完毒品，那我就往前扑嘛，自己跳下去这样，然后就没有痛苦了，然后在迷幻当中离开世界了。没有想到哦，人算不如天算哦。我注射完以后，我就晕倒了。结果没有往前扑，我就往后倒。结果后来人家发现我晕倒了，就把我揪起来送到医院去。这个不只是一次了，两三次的这样的经验。
那你那时候会觉得说，真的是天不从人愿，我想死都不让我死。
有，我非常的愤怒，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怎么有在这里，连死的选择都没有。那我记得我曾经有为这个事情愤怒，当然现在是蛮感恩的了。
是，那为什么会蛮感恩的呢？我们就要来分享这个生命当中的转机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个盼望的曙光怎么临到啊？
只有神能够帮助你的。然后心里面盘算一下，到底谁是神？耶稣我小时候信了，我妈妈不能救啊。然后我也曾经放纵了，然后随着自己的欲望去做了，也拜了邪教了，那念咒语啊，教鬼啊，也不会让我生命变好啊。那直到我有个朋友出现，就是他曾经在我们乐团的，那他跟我一起在录音室工作。这个人是他从国外回来嘛，从国外有一些用迷幻药的经验啊，然后回到香港了，海洛因是我教他吸的，那他就上瘾了。结果我们两个人都很糟糕，就是因为海洛因上瘾，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结果嘛，所以什么都不能做了，然后又变瘦了，然后外形就很难看了，心里面就想要毒品。所以我们两个曾经把录音室的东西卖掉了，然后两个人蹲在那边吸毒，最后那个房子还给人家了，那我们就流浪街头。那这个朋友说，我的战友他突然不见了，从长期以来我们每天约都会一起吸毒，那突然不见了，那我就也想说这个人去哪了，然后我就继续吸毒嘛，然后一年多都没有看到这个人，突然都在我们以前常常吸毒的地方他出现了，然后出现在我面前，非常的整齐，非常的清洁。
所以你发现他变很多，
变很多。然后一看就知道没有吸毒，而且都充满着盼望。吓我一跳，就是，他不是以前每天都跟我这边一起吸毒的嘛？然后他问候以后，他大概两三句话，第三句就说：“志杰，我信了耶稣，我不用再吸毒了。”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呐、啊。我知道不吸毒是不可能的事啦。然后他说：“我信了耶稣。”然后我就突然。小时候的回忆就来了，小时候为跪着祷告片段就出来了，小时候妈妈怎么在身边的挣扎，然后我怎么样信靠上帝，然后圣经里面读到的话，小时候神父讲的话，牧师讲的话，我都一片的走了一片，然后就心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耶稣不死我从小就相信了嘛，那时候好像定格一样，耶稣感觉耶稣把两只手张开很欢迎我，他说：“孩子，我让你用你的自由绕了一个圈的，我是爱你的。”然后我也看见真的神会带给人往美善的事情发生了。跟我说吸毒的时候信那个魔鬼差太远了，我看到我的朋友在我面前好像发亮一样，整个生命散发出那个盼望出来，那时候我真的不得不相信耶稣了。然后他就介绍我那介绍你一个地方去解决你的问题好不好，那个就是戒毒的地方嘛。
是一个福音戒毒机构，你就去了。哇，那个是要住在那边吗？
那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嘛，没电没水没杂志没手机没电脑没电视没收音机，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然后就给你一本圣经。去那可能就是要需要一年半，然后想说那生命那么长都浪费掉了，那没关系啦，就去。
那个时候你进去的时候是几岁啊？
27岁，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去的嘛。那去了，那一去到那边有人就帮我拿我的行李，因为我长期20年都没有这种良善的朋友了，可能他帮我提行李的时候不晓得什么原因，可就很感动，想说世界上怎么会那么好的人，他是不是，那我想说我身上没有任何的好处，让他可以靠近得到什么利益的嘛。所以想说，我说他们的生命蛮吸引我的。那直到晚上隔了一天呢，那我大概是毒瘾发作，就是闹钟响了，然后身体很不舒服，累积到顶点的流汗啊，然后鸡皮疙瘩这样。那我记得我吐那个，因为没有吃嘛，都有吐里面那个
呕生水、
哎。对，因为旁边有一个人在照顾我，我就转身吐，就吐在他身上了。那这个人的反应让我很奇怪，就是外面的人吐在他身上，他一定三七七啊，或者是想要插住我脖子要打我，或者什么要威胁我这样。那吐在他身上，他很淡定的说：“哎，没有关系，等一下拿去洗就好了。”哇，吓我一跳，我想说：“哎，我自己觉得很拍鞋嘛。”就是弄脏他就再补一句说：“其实衣服可以洗的，那你生命能够改变是最重要的。”哇，心里面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爱的，有人在关心我，有人在意我的生命变成怎么样。所以小时候离开教会以后，第一次回到信仰团体里面，感受到我被接纳，感受到人是对我有盼望的，期待我的生命变好。光是这两个动作就让我很感动，而且有给我动力，我继续要来更认识真理。我以前在玩音乐的时候，我有翻开圣经啊，但是都是用一个不良的动机去读了，就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错漏的，有什么不合逻辑的，可以截取哪一句来骂上帝的。那我重新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怎么字字有力啊，句句都好像跟我讲一样。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说，读到使徒行传里面4章13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的，
没有
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的。那我看到那个圣经的时候，好像字突然变大一样，那个感动是好像从天上借了一条线一样，让我再一次感觉到不得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位上帝。那我绕了一个大的圈，我迷上了摇滚乐。我在乐团表演的时候还放火烧十字架，还我们的皮衣后面还写那些咒骂上帝的话，因为那时候我们相信魔鬼嘛，魔鬼不能救我，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只有耶稣能够救我，心里面非常大的感动，提醒我原来我是那么的败坏，那么的没清气的污秽的。所以我就陆陆续续的祷告，直到看到这个圣经以后，我就跪下来一件一件事情的去认罪，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罪人，所以求上帝赦免我在小时候那么好的机会没有把握跟随他，那我妈妈生病，那他没有按照我的期待来回应我的祷告，那我就否认他了，我就抵挡他，我就咒骂他，就然后也用音乐来讽刺他，那直到现在这个机会呢，那我才有办法来，所以一件一件的求上帝能够赦免我的罪孽。
所以您后来是什么时候受洗的？是小时候就受洗了吗？
小时候就受洗了呢。
但是在戒毒的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经历到一个洗礼吧？我想，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归给主耶稣，然后要跟随他。
是。
您后来为什么会想要走传福音的这条路呢？怎么样去领受这个呼召的？
我刚刚提到我在毒瘾发作的时候，人生已经跌到谷底了。我记得那个人放了一个录影带给我听，录影带我也搞不清楚那个是谁。他说以前吸毒啊怎么样，跟我的经验差不多的。然后他好像因为在香港嘛，他拿到什么十大的那个杰出青年奖。我就心里面没有默默的想说啊，如果有机会，那我也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我就已经有一个伏笔，然后加上整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原来真理是真的。那越认识真理，越发现自己卑微；越认识真理，越发现自己原来那么的糟糕。所以，如果不是耶稣救我，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慢慢对福音就有那个热情跟负担了。 挤到最关键的一次就是应该是1998年的8月，然后去到参加一个一年一度的那个大型的培灵聚会在香港，然后听了几天的信息，然后到最后一天就是他用罗马书的12章的那个经文，他说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是理所当然的。长话短说就是那个牧师最后就呼召了，然后我觉得这几天听的信息都非常的感动，最后的呼召我里面有一个从来没有的那个激动 跟感动了。那牧师就呼召说，有任何的人，那你觉得你过去的日子在浪费的，那你剩下的时间不管有多少，一天也好，你愿意把剩下的时间献给上帝做他想要你做的，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哇，明明就跟我讲嘛，那个牧师呼召就很多人站起来，我听到呼召很感动，但是我不敢站起来，那心里面很挣扎，说那 我站起来我要做什么啊？然后很挣扎，那个牧师一直呼召一直呼召，那个一直问一直问，那最后一次这样，最后我就不由自主站起来，我就放声大哭了。牧师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听到或者领受到一个呼召，就是我有当牧师。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当牧师有做什么的，我以为当牧师就是在台上讲道而已啊，我就不知道，但是我就回应说我愿意。那时候1998年。
哇，所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转捩点，
是，
而且带领你往一条完全不同以往的人生道路走过去了。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请卓哥呢来跟我们谈一谈哦，他为什么原本是在香港，后来为什么会到台湾呢？然后还成为了台湾女婿。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卓志杰先生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壤里而死，孤单干燥仍旧是一粒。胆若破碎埋在地里，失去他自己，就能结出许多子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牺牲自己，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牺牲自己，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人若试图奋斗尽力拯救他自己，永远无法保住他性命。伤他自己，就能得着复活的生命。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牺牲自己，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牺牲自己，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主持人英如。 那么卓哥，您后来为什么会到台湾？
那时候在戒毒的那个地方，我心里面很大的感动，就是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人。但是我认识的福音是有限的，不晓得圣经里面怎么样去解释。然后发现去帮助人的时候，遇见蛮大的困难，就是除了讲自己的故事以外，好像我就没有办法做什么了。因为刚刚提到那一天，我就领受了一个，或得到了一个礼物，就是心里面有个很大的感动，我知道我要当牧师，然后我也不晓得怎么样当牧师啊。然后2002年有一个机会，就是我有机会来到台湾去上一个课啦，怎么样去帮助那些吸毒的人，或者是怎么样帮助人接受福音，或者是直接的怎么帮助那些有毒瘾的人。所以我有机会我就来到台湾，那时候
就那一次来了之后就没走了，就继续的留下来。那为什么呢？
那我以为上了一个课然后就变成牧师了，或者是我也没有想到当牧师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啊，也想说啊，传福音就好了，然后传福音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嘛，要跟牧师的工作差不多嘛，所以就这样想。2003年就认识我的太太，那她是台湾人嘛，那时候是我在一个机构里面，就是福音戒毒的机构，然后我们要制作一个 CD， 然后我本来就弹吉他的嘛，所以我就负责弹吉他。那我太太念音乐的，她刚好从美国回来一个空档啦，那时候就是制作 CD 那个老师邀请他去编曲这样。后来他有去美国读书了。那我们就长期的，那我当然追求他嘛，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用书信来往了这样。那很深刻印象就是我在念那个课程的时候，他问了我一句话，他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先把大学念完这样。那时候听了以后也发现，启发了我，启蒙了我，要装备，要念书这个念头了。虽然没有去读一般的大学，然后就准备我要去考神学院了。我就念了那个社工跟教会那个系，那我就去念书了。所以一步一步也没有想那么多，就去接受装备。所以我念的大学的部分是社工嘛，就开始念一下什么辅导啊，什么心理学啊，什么。会发现很有趣啊，那原来就是帮助人的时候需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嘛。
而且还可以跟这个圣经的真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后来你也继续念道硕。
后来我就知道在台湾就长老教会要当牧师要道硕毕业嘛。所以我在那同间神学嘛，所以我大三的时候就预考硕士，然后我就考上了，所以大四开始我就选修了研究所的课。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啊，我念完道硕之后才有开始在想说怎么样当牧师啊。一步一步我就搞不清楚的时候，上帝就带领我。
在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看这个繁体字还可以吗？
没有问题，在香港本来就看繁体字。
是。
只是讲话因为讲粤语嘛。
是。
所以我来台湾的时候 ,2002 年来台湾的时候，我华语不会讲了。我就会讲谢谢跟你好。
现在竟然进步这么多，太厉害了。
我连华语都不会讲，所以来有些时候即便在所谓国语的礼拜我都听不懂牧师在讲什么。然后到台湾神学院念书，然后考上了新生训练的时候啊，那个总务长是用台语讲，讲完所有人都离开那个礼拜堂 chapel 去别的地方。原来他那个总务长就说啊，你们跟我去那个餐厅看一下吃饭的时候的流程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就坐在那边，人家问我为什么坐着，我说我听不懂台语啊。
可是后来您毕业之后呢，就是道硕毕业之后开始进入到教会里面牧会了，怎么去克服这个语言上的问题啊，还有包括说这个文化上面的差异？
这部分也是很大的挑战哦。就是即便我去念神学院的毕业了，那我也没有想过我需要用台语来牧会啦。那我以为我加入一些大的教会当青年牧师啊，当什么样敬拜团啊，什么其他的位置嘛。所以我也没有想过要用台语啦。后来我就来到现在的教会才开始用台语来服侍啦。
不过牧师，您那时候有没有想说要回香港传福音，回到你的家乡？
好像没有特别这样想，因为我都爱上台湾了。
是因为爱上台湾的这个女孩，还是说你发现你也喜欢这个土地？
我喜欢这个土地啊。
你觉得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人情味吧，那一些淳朴啊，或者是文化。当然我没有拒绝回去，但是没有，我没有计划过要特别要回去这样。
牧师，听说您现在证道啊，可以用台语来证道。
是的，
我觉得太厉害了。
一起学习啦。
是，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当你可以用这个当地人的母语来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你那时候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
第一，我想到就是那时候马基来台湾的时候，他也是学用台语跟人讲话嘛，所以本来是就是一种宣教士的精神，融入这块土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嘛。当然我没有马杰那么聪明，所以想说啊，其实我讲华语人家听得懂已经算不错了，因为我的口音有些时候人家也猜我在讲什么。台语就慢慢在这几年当中不断的学习，然后到可以开始用台语来跟那些讲台语的人宣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发现跟这个土地很贴近，融为一体啊。因为的确在教会有一些阿公阿妈，他真的不会听华语的，那他听到台语才是觉得这个才是他的语言。说以前我不懂，以前觉得哇，为什么不讲华语？但是后来认识了这些人以后，发现用他们喜欢听到的语言讲上帝的话是加倍的果效。所以我用台语，特别对那些对台语很有情感的那些长辈们来讲，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一种福气啦，可以后来学到这个语言，可以跟他分享上帝的话。
您觉得你的台语讲的比较好，还是华语普通话讲的比较好呢？
我懂得华语的词汇比较多啦，但是发音不是我说的，别人说的，他说我的台语听起来比较标准啦。
哇塞，
但是我没有很厉害，我其实学习。
是，可是我觉得听得好感动哦，用这个当地人他们的母语来跟他们分享神的话，神的爱。我相信当他们听见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被爱的感受是更加不一样的。那牧师您后来什么时候结婚啊？
民国100年结婚。
追到了你心仪的对象，
是
她是刘香兰姐妹，
是
也是专门在做福音音乐的，是不是？
她是从小就学音乐，然后也很多舞台经验嘛。她也是去念神学，后来神学院院长有鼓励她出国念心理学，从基本练起。所以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在美国念心理学嘛。
是，
所以那音乐她本身很小就在教会服侍了，那对音乐也很热情的。
那牧师，你们夫妻会一起去关怀一些也是在毒瘾当中的人，是不是？
我太太她有一个意向，就是叫 HTA 的，就是 Helping Addict Love， 就是帮助毒瘾族群的一个平台，不是什么样的机构，也不是什么样的组织，就是她一个人自己拿钱出来，然后做一些整合啊，然后希望有机会的话，唤醒大家对毒瘾族群的认识。他不是直接帮助戒毒的人哦，很多人误会他开戒毒所，以为他要帮人戒毒，其实不是。他有个意向，就是希望更多的所谓的一般普通的弟兄姐妹对这个议题、对这个领域更深的认识，我们才有办法想怎么样帮助这些人嘛。所以他的意向是对他来讲是这样的。那我当然就是随时做好准备，因为毕竟我是一个牧师嘛，那什么人都需要关心嘛。因为我们教会曾经也有这样的背景的人，也是当然不是我的功劳了，但是我在辅助他、帮助他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他受到很大的帮助，或许就是我的经验能够激励他，像以前我听到的录音带激励我一样。
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牧师您用一节有感动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友？
好，那记载在腓立比书4:13，就是圣经有记载说，靠着拿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个是我亲身的经验，就是当我重新回到信仰里面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做的。你叫我在人面前讲话我不能，你叫我不吸毒我不能，你叫我想的比较正面比较积极的我不能，因为我被现在的事情来捆绑住了，限制住了。但是当我的焦点转向耶稣的时候，靠着耶稣给我的力量的时候，我什么都可能了。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讲台语讲到成为一个可能的事，然后成为一个牧师是一个可能的事，然后我回去读书，然后硕士毕业，然后我的以前写200个字300个字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那我的硕士论文10万个字就是上帝带领我，我都特别在研究那个摇滚乐跟那个毒品之间的关系。
您按牧的时候爸爸跟妹妹他们有出席吗？
没有，
他们就在香港那边嘛，但是他们知道你成为牧师了。
是，
他们有给你什么回馈吗？
他们回 为我说，哎，以我为傲啦。
哇，那时候听到没有很开心？
有，非常开心。
我相信在天上的妈妈也是以你为傲。
是。
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的高兴可以邀请到主持节目师，人家都称呼你叫摇滚牧师、哦、来到我们的云彩飞扬，分享了这一段很宝贵的生命故事。无论我们的人生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是啊，
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曾经走过的这些高山低谷的人生路，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成为一个祝福，一个美好的记号，也能够引领人找到生命的盼望。所以今天再一次的感谢卓牧师的来到，也要谢谢牧师愿意把这个故事呢，让我们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今天听完故事很感动，希望跟更多的人来分享，欢迎你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网来下载节目，还有可以透过这个手机的 APP， 如果你是 Android 的手机都可以来下载我们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有一个课程叫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可以来上，有圣经函授老师循序渐进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要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或者是要上这个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也欢迎你透过微信或者救恩之声的官网和我们联系。再次的感谢卓牧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会了，拜拜。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理，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拯救百姓，红海当中如走甘地，我一。